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除了有嘉妍在节目当中，也有我们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一起跟听众来互动。
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啊，就是我们呢中国一个传统的重阳节啊。
对，九九重阳节。
是的，当我们今天开始节目的时候呢，我跟杨老师也来稍微看一下资料啊。呀，我们在重阳节呢，原来这个节日啊已经是历史悠久，在这个唐朝的时候，唐德宗在位的时候就将这个重阳节列为三令节之一。那在这个节日开始的时候，就是当时呢已经成为一个正式的节日哦。而且呢这个为什么叫重阳，我们就看回啊，原来是因为这个是农历的九月初九，就是有两个九，就是有两个在英文的名称叫做 Double Night Festival，
就是九跟九加在一起就叫
重九节。是因为这个是九九两个是阳数，
所以叫九
在易经当中这样
双阳啊，
双阳，所以就叫重阳哦。那我们就更了解了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
但是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是讲那个阳啊，比如中医讲那个阳气啊，是不是有关系，不知道、啊、
这个也就不知道。可是它就已经被国家列为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就是我们今天呢、原来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今天还需要怎么样呢，就是法定的老年节啊，必须要尊老敬老，祝福各位长辈们啊，长长寿寿，健健康康。
其实九九重阳节呢，也是一个登山的日子啊，因为那个时候秋高气爽，可以在外面去走啊，或者是爬山呢、这样的有这样的传统啊。
是的，今天你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好好的来尊敬你家里的长辈，或者跟你的孩子呀，他们如果放学以后，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去做一些活动也行啊，不一定去爬山，比如呢有一些人去放风筝都可以的哦。
对呀、这个时候放风筝是最好的，因为风大嘛，
是
把这个风筝可以刮得很高。
哎，还会呢，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玩玩游戏啊，或者是吃吃那个有一些的食品啊，比如有一些人会吃那个这个叫做烧乳猪哦，我看到的是有这些了。
北方好像
没有，北方好像没有，或者是吃一些他们有一些的煎的食物哦。不过我相信我们这个中国这么多的地方，很多不同的风俗习俗，可是还是有一个大家都可以做的啊，就是尊敬啊我们的长辈，
对、
好好祝福他们，
就是打打电话或者是直接去看望老人家呀。
是、那就好像我们也是用电话来联系嘛。那我们今天呢，仍然是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这个热线上呢会有联系的，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电话。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徐姊妹。
徐姊妹你好。
你好。
你好姊妹，今天是第一次打过来吗？
对，第一次。
你听这个空中辅导听多久了？
两年吧，我在群里，因为有很多姊妹在群里发，我有时候就会听。
是。
那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有很多的问题。
哦， 那你先一个一个讲。
对对对。
因为那个我不是，我是信耶稣的，但是就是我找的那个爱人他们家是那个不信耶稣的。
嗯。
然后就是爱人家里不止不信耶稣，而且就是他们特别特别的能讲迷信。
哦。
然后就是他们讲了挺多的迷信，就是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就是在我的家里。
嗯。
然后我不是那个生完孩子之后我就头晕，
嗯，
然后我现在三年了，天天的晕。然后我的孩子现在不是他三岁了，然后他也不会讲话，然后就是像医院里面说的，就是可能有自闭症的倾向。
哦，
然后就因为孩子这样，然后我老公的家里人他们就要是在我的家里，就是他们就是看那种讲迷信的东西，就是带到我的家里。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就管不住人家，也管不了人家，因为人家不听我，然后就是把这些东西拿到了我的家里，我就想咨询这个事情。
我想问是什么东西拿回家？
他们就是看的就是，红枣树叶，然后就是一个枕头，枕头里面不知道放的啥，
嗯，
然后就是必须上面有一块粉色的枕巾，然后门头上面呢放的两个钢镚。
嗯，
然后就是用红色的东西包上，然后红色的那块布上面就写着孩子会说话，孩子病好了，就这些东西。因为他给我请回一道符来，我没要。
嗯
嗯，小孩子三岁不会讲话呢，其实很多种原因的，有的时候可能到四五岁才有讲话的都有可能的。那关键是你要评估一下他是不是有一些的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自闭症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专注力不足等等，那你们可以去专业的那个地方去评估一下，就确定一下，因为越早越好。
去评估了，他是发育迟缓，他忽明不应，然后就是不搭理人，然后就是喊名字有时候也不搭理你，发育迟缓。
嗯，
发育迟缓，但是自闭症有没有呢？
没有，医生说发育迟缓，然后就说语言发育迟缓。
嗯
嗯，对呀，你像我自己的父亲，就是四岁才讲话，但是他人很聪明，所以你不能说他不讲话就是有问题。所以关键是评估，如果你评估了以后，看看他有什么具体的情况，你可以针对那个情况做一些的相对的医治也好，或者是帮助也好。
这个就是铁定是需要做训练。
对对对，
这个是一定要的，姊妹。
我们现在已经送到干预机构了，但是他的就是我的公公婆婆他们那些人就不听你的，反正就是他不听你的，就非要往你的家里放这些东西，就是放上孩子就好了，反正他就是不听你，然后就和你大闹特闹。说了也不听。
对，
我觉得也不要跟他们去争了，因为你不让他做，他不可能不做，因为他这个心就是这样，认为那个迷信的东西可以帮助他。那所以呢，我觉得最起码从一些科学的角度，或者是现在医学的角度来帮助他，给他一些的正确的一些的医治，那这个是你可以做的。那及早的去给他一些的干涉，这小孩子让他能够在正常的一个情况的当中，他慢慢的去学会讲话，然后有正常的生活。至于你自己，比如说你说天天头晕呢、啊，那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那如果比如说你身体上的缘故，那你就医治。那如果身体本身没有问题的话呢，你就要好好祷告。
嗯，
关键是这个家里面有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有一些的邪灵的搅扰啊，或者是一些的所带来的东西的搅扰啊，这个要祷告了。那你、
对，
你可以跟教会传道人去讲，然后为这个家里面来祷告。因为如果他们是这种很沉迷在这个迷信的当中，很容易有这些邪的东西带过来，所以呢就是你要请传道人来为这个祷告，关键是说能够让他们的心慢慢的扭转。如果他们的心不回转的话，你怎么去劝阻他们没有用的。 所以呢，我觉得你也不要去跟他们来争，说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就是慢慢的去影响到他。关键是你自己的生命，你能够去把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比如说爱心呐、信心呐、跟神的关系啊，你这慢慢的能够活出来，去影响到他们。你讲什么没有用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所信的那个迷信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所以呢，你在有些事上，上帝如果插手，上帝如果在一些事上能够去成就一些事情的时候，让他们能够去看到，也能够回转，上帝绝对可以的。
对，
嗯，所以呢，我觉得你要好好的祷告。
哦，我们也每天祷告，天天。
嗯，
是，就是我们奶奶、我姑姑、我姑姑的女儿，我们还有我的三姨奶奶，我们每天都在祷告。
哦，你家里很多信主的。
对，
我们几乎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但是他们是一个不信教的家庭，他们就觉得我是迷信。
嗯，对呀，因为他从他的观点看你是迷信嘛，所以他认为他自己是正确的。所以呢，如果你有时间，每一天你带着你的小孩一起祷告，你读圣经读给他，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给他，或者你跟他一起祷告，他可能是不能讲，但是他可以听，能听的时候你，
他每天在跟前听呢。
对，所以你就把圣经的话语念给他。
对呀、
你就读出来念给他，然后你唱诗歌祷告跟他一起，
对，
跟他一起唱诗歌，影响到他。你别看三岁的小孩，三岁小孩在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上帝可以影响的。
嗯，
行。
对，所以我觉得你好好去带这个小孩。你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的老人家呀，我们这个早上直播的时候有两位老人家都是80多岁，那其中有一个老姊妹，她每一次唱诗歌，他唱出来的诗歌是他小的时候记住的，因为他自己是盲人看不见的。那他，你想想80多岁老人家所唱的诗歌，他的记忆从哪里来？都是在小的时候，可能是在十几岁之前他慢慢学习的，因为他很多的宣教士在那个环境当中来教导他们诗歌，所以他就慢慢学了100多首诗歌。那这些诗歌一直刻在他的脑子里，他每次的这样很流利的唱出来。所以呢，我觉得你就每一天读圣经、唱诗歌，然后祷告，都带着他。你不管家里面什么情况，你就带着他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上帝是喜悦的。
对，
行。
对，姊妹，我也可以补充两方面。第一，就是你刚刚跟我说你生完孩子以后你每天都有头晕，是吗？
对。
你有没有看，
因为去查过
啊，
叫焦虑抑郁症。
好，所以是医生断定你这个叫产后忧郁吗？
对，差不多，就是，
好的。那么如果您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而头晕，那么就去帮助你自己呢，在这个身体康复那边你可以找一些资料，产后要补充身体营养，哪一些食物您要多吃啊？因为我也不清楚你坐月子的时候也做得好吗？
不好。
嗯，你看，因为这个坐月子哈，妇女生产之后坐月子很重要。您说坐月子不好的意思是什么？
是因为那个和婆婆在一起，就是我当时就是也相当于犯罪了，因为生气了。
您跟婆婆在一起住的哈？
因为她那个时候伺候我坐月子，因为婆婆是不幸的，而且她就是她那个性格就是想说啥说啥，然后就是我不是刚结婚，也年纪还小，我其实，然后我就当时我就生气了。
哦，所以你的心情
也是犯罪了，没有克制住自己。
你生气了，那你做了什么事情？您说你
什么都没做，就是婆婆在外面，她就是讲话。
哦，
我就在里面，我就不说话，我就一直坐在里面，等到天黑了我才出去。
哦，所以你很郁闷，对不对？ 就心情那个当时你就一直坐月子的里面都是很郁闷啊，生气呀、啊、那些。
对、
嗯、对，
所以就是影响到你吗、
啊？你有影响到你的？您说医生也断定有产后忧郁之余，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情绪影响你身体。那么你可以、
哦、对,
对，你就要去多了解你自己，你的情绪那方面比较容易会生气呀的事情是什么？哪一方面是特别会让你忧虑的？你要了解。对。因为这个呢，撇除那个属灵上的干扰呢，你自己要先从这方面了解自己的时候，你才可以对症下药。其实，妇女保养啊，我不知道姊妹您现在年纪多大，你生孩子的时候几岁？
我生孩子时候25吧，26，然后现在今年29。
对，其实也不算年纪大。我生孩子的时候是超过30岁了，所以只要你好好保养自己的身心灵，你还都是可以恢复的。一般来说，20多岁的妇女生孩子呢，反而是应该是可以康复的比较好的，因为你的身体还是适合可以生育嘛。所以当你了解自己的身体各方面，你譬如你可以调整你吃的东西呀，你作息有没有好的习惯，有没有做一些简单的运动，这些都很影响您的身心灵各方面的。我们不能只是说某一些东西影响你的头晕，其实当你整个人调理好的时候，比如有一些妇女她特别懂得怎么样保养固习，比如她会吃一些保养品啊，补血啊，这个你可以吃多一点猪肝啊，那个韭菜啊，因为血气对自己妇女很好嘛，你每一个月对你要吃红枣啊，那些都是好东西嘛。当你认识这些，你就可以调理自己的。可能你头痛是很多原因的，比如妇女那个血气不足也是会头痛，对吧？虽然我不是中医，可是我们还是会了解一些比较基本的，这个是基本的一些妇女知识。我觉得你生完孩子以后，你这些都需要了解的，对吧？
对，
所以这个第一，我希望你可以多了解自己这些。第二呢，你刚刚说那个婆婆她把东西放在你家，我们暂时听到的那些东西，其实也不是说一些比较，我们说是可见一些偶像啊的东西，她都是把一个你说是食物对吧？还有枕头，只是可能上面写了一张纸。就是写下那个孙子要讲话呀等等这些的东西呢，我反而是觉得说他还没有到一种我们说是很严重一种的邪灵的侠制。
他们那个去算卦的时候人家算出来我是信耶稣的了，
是的，
人家因为我信耶稣的所以没给弄那些东西。
哎，对啊，所以你看他们的理解也是觉得是相克的，
都是在灵里面他们都能够知道的。
对，所以我反而觉得
说了，说人家那个算卦的那个先生说了，说是我是信耶稣的，不能弄那些东西。
对呀、
所以呢，我觉得也不要太在意这些了，
对，不用太
关键是你要专注在神那里。
是的，
专注在神那里。
我主要说是我因为没拦住，保人家没听我的，我说是不是我就犯罪了？
所以我觉得不要在意这些，因为我们人的那个情绪啊常常受影响，比如说对方可能讲一些话让你很生气啊，这是很正常的。关键是我从这个当中我要怎么样去学习改变自己。
对，
比如说你过去因为婆婆讲一些话做一些事让你生气啊忧郁啊，那你这个就要学习怎么样去改变。
对，
从那个生气的当中
我就不生气了。
对，所以从那个当中你要走出来，然后改变自己，变得一个开心的喜乐的，那你就常常唱诗歌咯，赞美神咯，然后你跟你的儿子一起祷告咯，然后读圣经咯，你可以读诗篇，每天你读一个诗篇，然后你跟神来祷告。从第一篇开始你就学习从诗篇当中看看那些诗人怎么在这个 痛苦的当中能够走出来，然后从痛苦的当中去赞美神，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这个就是在过程当中。那另外我想问啊，你跟你的丈夫关系怎么样？
嗯，和我的丈夫特别好，这就是我那个，因为我那个找对象的时候特别祷告，
哦，
祷告以至于就是我的丈夫就是特别的好，神给我安排的特别的好。
嗯，你是说性格好吗？
特别的，对，性格特别善良。嗯，然后就是在我信耶稣这块从来不反对，他也不干预，反正就是他挺好。
是啊，
那你感恩咯。
对，啊，
就是最起码你的，
哦，这就是感恩耶稣的地方。
嗯，对，最起码这个没有影响到你个人的那个这个情绪啊。
对，
这
个很
好，
这个，很重要。
对，
对，
所以我觉得那你就要多多为你丈夫祷告，就是让你的丈夫也能够生命改变，信主。
嗯，
对
对
对，你就在神面前专注在神那里，
是的，
感恩赞美。
嗯，
其他都不要管。
对。你要记得啊，
我不管的话不犯罪吗？
没有的，我告诉你，我们的神呢，他的能力比所有这些邪的东西都要强大。你不用放大仇敌所做的事，你要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放，他是本身就已经是非常值得你去赞美。你要做的就好好照顾好你自己跟你的孩子，这个就是你现在要做的， 好不好？嗯，
好，
好，好，那感谢你哈，姊妹，有需要的时候你再打电话给我们。
好，
好，谢
谢，
好，再见。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列王记下23:3。传统文化里常常宣扬吹捧的无坚不摧的男子汉形象，其实就是一个苍白的谎言。我最不愿意成为这种人，但偏偏我就是。听众朋友们，弟兄们，我们真的需要勇气，要活得像个真正的男子汉。或许有时候我们会刻意地打理外表，模仿某个明星那样威风凛凛，满满的男子气概，好像披上了坚硬的铠甲。可是掀开这层虚张声势的伪装，您会发现内心如同泡过牛奶的吐司面包，松软无力，在关键时刻泄了气，暴露出软弱缺乏勇气的本质。我们不能再怨天尤人，找借口为自己开脱了。我们是时候做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跟随神的话。今天我们思想的经文是《列王记下》23:3。这个与神立约的王是犹大王约西亚。从《列王记下》22和23，我们可以看到，约西亚是一个尽心尽意寻求神的君王。当他听见圣经书卷的话语，他的生命得到极大的改变和更新。而且他不但是自己悔改归向神，他更是要求犹大民众站在神的面前，一同重新与神立约。神感动约西亚有火热的心志， 他定义在全国展开彻底的宗教改革，包括拆毁秋坛，打碎偶像，废除异教的祭司。他坚定不移地以旋风般的速度扫除国家中的一切邪恶现象，使犹大重新归向独一真神。多年来，我的妻子一直要求我带领每天早晨的家庭灵修。我曾经试图以自己还不够成熟为理由去推脱这个责任。现在我终于意识到，神对我的呼召是要成为家庭的属灵领袖。当我认识到这一点以后，我常常在早上带领家人学习圣经。当然，有的时候孩子们还是会尖叫，会吵闹，然后乱作一团地冲向校车。但我还是决定要坚持这个做法。无论遇到什么难题，我都不会退出。坚持是关键。有许多的父亲只是一味地沉溺在过往的失败里面，而不去思考怎样靠着神站起来。在风雨来袭之时，挺直腰杆，展现出无畏的勇气与宽厚的肩膀，让人信赖，让人依靠，如同风雨中的灯塔。这不仅是力量的象征，更是责任、韧性和温柔坚定的化身。您就成为了真正的男子汉。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列王记下23:3。让我们一同祷告。感谢主，让我明白在家中作为丈夫是有着如此重要的角色。要成为一家之主，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绝对是属灵上的带领。但是我深深地明白，这个角色不容易当。每次当我更认识自己，我就更明白我是不可以只单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求天父给我力量，给我智慧，好让我知道该如何做好，也有做好这个带领的决心，不让自己有借口去逃避。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带着神托付的使命。弟兄姊妹，神的仆人，我们是同一肢体，要坦诚相待，互相宽容，彼此饶恕，不嫉妒，不贪财，凭着信心跟从主，不顺服主话，遵行主教导，做光做盐，为祝福众人。相随又不同，但我们要同活出神的形象，我们的侍奉虽会艰苦，但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弟兄姊妹，神的肩负主托付使命，面向世界，同心协力，同心合意，目光定睛主身上，让主爱温暖人心，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成为中心良善的好管家。弟兄姊妹，神的仆人，肩负主托付使命，面向世界，同心协力，同心合意，目光定睛主身上，让主爱温暖人心，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成为中心良善的好管家，成为中心良善的好管家。
喂，你好，王弟兄。
王弟兄你好。
江燕老师你好，还天成老师，
哎，你好，
那个
弟兄今天打电话来是有什么想分享的事情呢？
真的，我想分享的是，就是有些事情的话，我都是祷告了很久，但是就是看到事情还是没有这样的成就，好像上帝没有听听祷告一样。
嗯，
其实我就觉得有些心里面有时候觉得有些难过了。
你能具体讲一下吗？你哪些觉得说祷告好像没有结果呢？
就是比如说我已经信主了20多年的话，但是我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就是我也进行了祷告，就是我现在我家里妈妈我弟弟他们也没有信主，但我弟弟的话就是求神来帮助他把个烟瘾戒掉，但是他现在还是个烟瘾很大。
嗯，
还有那个唐志那个情况的话，我又常常为他祷告，但他那个还是在家里面闭门不出。
嗯，
就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我找对象的事情的话，现在还是没有，就是还是没有成就。就是我这个事情，我也在祷告，也在寻求，就是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心里有些灰心这样的。
嗯，
但还有其他这些事情，我也在祷告，但是。看到还是没有的事情，还是没有完全的成就，就是没有按照我祷告的这样的成就，对，这是我记得。
我想问一下，你在你的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你经过祷告以后，上帝给你一些的答案，或者让你很清楚知道这是神给你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信主20多年的话，当我每天都祷告了，就是没有，就是 每天都或多或少会祷告，
嗯，
就是祷告蒙应允的这样事情的话，我想也是有的，就是也是有。
嗯，你能具体讲一些吗？
嗯，就是就是比方说就是我这个教书的话，就是这一年教书的话，就是我就是祷告的话，就是求神的，有时候学生不太听话的话，就是求神帮助我吧，就是每次的这个一些困难难处都过去了，
嗯，
就是一些事情都是还是能够成就了，就是感觉到还是神能够帮助我，
嗯，
但是有的事情还是没有成就，
嗯，
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心里面有些难过，
嗯，其实，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很多的经历，上帝给你，特别是比如说你作为老师，在教导或者跟学生互动的当中，可能神给你一些的智慧，或者是神给你一些的灵感，让你能够跟同学有很好的互动，有很好的教导。那其实上帝呢都在帮助我们，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好像是没有答案的，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些的学习，一些的操练咯。所以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比如说祷告不可灰心呢，有忍耐啊，所以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些的功课，神当然可以去很快的给我们答复，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答案，但是呢，神有的时候就是来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有的时候可能是让我们学习忍耐，有的时候可能学习在神面前的一种坚持，那很多方面都是让我们学习的。那当我们跟神的互动的当中，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其实我觉得祷告呢，不单单是说我祈求上帝来听，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跟我们讲话，我们有没有听呢？那这个是就包括我在学习的，就是说我跟上帝的互动不只是一个单方面的，上帝啊，你帮助我，上帝啊，我现在有这个需要，求你来垂听，上帝啊，我现在有那个需要，求你来帮助我。那我们常常是单方面的祈求上帝给我一个答案，但有的时候上帝可能给我们答案，但是我们可能是没有听到，或者是我不接受。其实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我跟上帝的互动，就是好像你跟你的父母，你看望你父母的时候，你跟你的父母在一起吃饭也好，聊天也好，其实都是一个互动，这个互动可能是他讲你听，或者你讲他听，有一个互动往来嘛。那我们在互动的当中，不见得就是我一定要什么，对吧？你比如说你跟你父母，或者你跟你的父母跟你，不一定说你要给我什么。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把上帝当成一个，他是有能力的，他是有智慧的，那一定来帮助我这个，一定帮助我那个，这是我们人的一般的一种的做事方式。所以我觉得就是学习建立关系，这个关系的当中就是我来认识上帝，就是我跟他在互动的当中，我慢慢了解上帝的性情，我了解上帝的做事方式，我了解上帝他为什么是这样做，他为什么那样做。同样的，比如说圣经里面耶稣他医治人，有的时候他直接用手一摸这个人就好了，有的时候他要吐唾沫在对方身上，那你看他上帝的做事方式不一样的，上帝完全一句话就可以让一个人得到医治，但是有的时候呢，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做。所以我觉得我们跟上帝呢，也是学习在任何的一种当中去认识上帝他的作为，上帝他的做事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互动了。这个互动我觉得就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认识上帝，那这个认识上帝可能是我一辈子都认识不完的，因为上帝太大了，上帝这个荣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 做事方式、上帝的性情，我们都是有的时候很难去了解的。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去学习。你有没有发现呢？就是你觉得周围都没有爱，但是上帝让我们放在一，把我们放在一个就是没有爱的人的当中，让我们学习去爱。因为你觉得啊，为什么这些人都不爱我？为什么这些人不理我、不关心我？上帝就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原来这些人他们是需要爱的，可能借着你去把这个爱传递给别人。所以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学习的爱的功课。所以有的时候呢，上帝在这个，比如说你没有对象也好，或者你家人没有信主的也好，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学习。所以我觉得祷告呢，就是寻求上帝，你的作为是什么，你在这件事上让我学什么功课，而不是说我要什么，而是上帝你要我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什么，改变什么。那这个就是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去慢慢去摸索的。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没有，好像没有垂听，为什么没有对象，为什么家人没有信主，没有答案的，任何一个人没有答案的，为什么这样做不知道。上帝有他自己的作为，上帝有他做事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祈求上帝，你在这件事上你让我学什么，上帝你在这件事上你有什么作为，那你就可以去寻求神。所以在这个寻求互动的当中，你就慢慢去认识神。哦，原来他的做事方式，他的这个本性是这样子的。你看到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每一个人的祷告他们都是在学习的。你比如说亚伯拉罕，神呼召他，让他离开他的家乡，到他所不认识的地方去。那这个过程不是说啊，你带我出来，那我就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的，我就去到那个地方，没有的。他经过很多的苦难，经过很多的磨练，上帝已经应许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借着这个儿子你要祝福万国，不是说我一马上就得到答案的，可能他等几十年才有这个答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让他学什么？信心的功课。他有时候也软弱，软弱到什么？甚至把他的妻子差点丢给其他的人。他软弱到他自己想用另外一个人来成就他自己儿子这件事情。这个就是人在这个当中学习的。但是为什么神还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呢？是因为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虽然软弱，但是他没有走回头路，他一直走到那个上帝所应许的地方，他一直成就了上帝所给他的。那这个就是在信心的过程当中有高有低，但是他走到底。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像亚伯拉罕一样，有的时候可能跌跌撞撞，可能有的时候想走回头路，但是呢，上帝一直在旁边扶持着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学习上帝，你来让我清楚的知道，你在这件事上，你让我做什么，学习什么。其实上帝就在我们旁边，那我们就在好像跟他同行，那个同行的当中我能够去认识上帝。那你看呢，旧约里面约伯也好，约瑟也好，他们都是有这样的信心的功课的学习。约瑟
是
上帝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身份，那这个过程你想想，他受了多少的苦，被哥哥卖出去，然后又被人家冤枉放在监牢里，然后他出来以后也没有很顺利的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被人家冤枉，被人家指责嘲讽，但是神最终让他成就了，祝福他整个民族的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都是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就是抓住神。你看到约瑟他也抓住神不放，他即使说他被卖到很远的地方，他知道神有他的作为， 那你到了新约，你看到所有这些门徒都是有这样的经历。彼得他也软弱过，但是他为什么他能最终的成就上帝的一个旨意，就是因为他软弱的当中能够回转，能够抓住神。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神让我们在这过程的当中去抓住神不放，然后仰望神。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人，他们在一生的当中可能很多的这个祷告都没有垂听的，但是呢他们没有放弃的。
是，
当你放弃很容易的嘛，可是你放弃以后你就没有办法更多的去认识神。当你抓住神不放的时候，不断的祷告的时候，上帝不单听你的祷告，也让你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生命能够成长。所以答案不一定是你所求的，但是呢你的生命改变，生命成长的这个喜悦，那只是你自己能够经历的。所以你问我答案，我没有答案的，我只能是说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有很多都是没有答案的，可能到了那个最后的时候都没有答案的。但是我相信上帝他有他的做事的方式，他有做事的时间，我只有等候，我只有仰望，我只有抓住神。
就是比方说有的人他去教会的话，去一段时间他就以后就他就不去了。
嗯，
就看着。然后像我们这里教会有个阿姨，她是名体育老师，她就是70多岁，她就先是就是出了个车祸，她骨折了，然后来她又中风了。
嗯，
她现在就是身体偏瘫，行动不方便，她就心情就软弱了，她就好像也不想读经，也不想祷告了。
嗯，
就成这样去了。她觉得为什么上帝要让她承受这一切，她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接受。
其实上帝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承认自己的软弱，也相信上帝的大能。当你相信上帝大能的时候，放下自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经历神。否则的话呢，我们坚持自己，抓住自己的不放的时候呢，就很难。所以有的时候上帝就针对我们每一个人他的那个经历，让我们去学习很多的功课。你看到有些人就是一直在那里打滚出不来，为什么？他因为他自己抓住自己的那些不放。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成长的过程，这个成长的过程如果你没有抓住的话，你就等于失去了。所以呢每一个人可能都有多多少少这些的经历，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放弃。
对，我觉得弟兄，就因为你看到你的肢体有这些的需要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机会，就您去，比如你刚刚说那个阿姨，那么你们也可以自动的发起一个探访的那个阿姨的一个小组，或者是为她祷告。我觉得反而是可能上帝是要透过某一些人的需要，让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您怎么回应这个需要，这个是更加实在。因为他受苦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种这样的对上帝啊，对人生有很多的怀疑的时候呢，更加需要你们为他祷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方向，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我常常为他祷告了，就是我也去看过他，就是
对，你不需要，你不需要现在劝他，我们需要去接受受难受苦的人，他有他的苦在当中，你要给他时间，你要让他接受了这一个，他是一个阶段性的。当你都会有这样的患难的时候，你也不能这么快就说我要接受这个苦难，可是你需要的是给他时间，而且你们就是需要去关心他，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因为时间关系哈，弟兄，我们今天只可以跟你谈到这里了。那我们继续会为你祷告。好，感谢您的电话。
好，谢谢王弟兄。
的天父，神正在寻找对他能始终保持信心的人，他要在这些忠心的仆人身上彰显他的大能，并且借着他们荣耀自己。因为只有借着那些对他大有信心的人，神的全能荣耀神迹才能够彰显。神看见撒旦和他的罪恶伴随在那里横行，心里是何等的忧伤啊！因为在世上能满怀热忱来尊荣神的圣名和存着顺服的信心与神同行的这些神的儿女实在太少了。 神的眼睛现在正注视着你，看看你是不是能完全的奉献给他，并且跟随他走信心的道路。
能走多远，靠的不是双脚，是志向；能登多高，靠的不是身躯，是意志；能做什么，靠的不是双手，是智慧；能看多远，靠的不是双眼，是胸怀。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收听的两位听众呢，鼓励大家呢可以为他们的需要祷告。我们相信上帝是听祷告的，而且我们也需要有这个同伴啊，一起的为大家的需要来守望啊。那今天我们就请杨老师有一句的圣经的话语，也可以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
那我们就想到在旧约的弥迦书四章二节当中讲到，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就是上帝的一个应许啊，虽然他的百姓悖逆，虽然可能在这个苦难的当中，但是他应许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来去朝拜神、敬拜神。所以在苦难的当中，在那个好像没有多少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应许说许多国的民来前往。我们经过几千年以后，我们这些人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可以去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神。这个神的殿并不一定就是在某个地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上帝的殿，上帝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仰望。
的确是啊，相信大家也可以呢有安慰在你的心中。那我们鼓励你们也可以继续的拨打13229966 322与我们联系。礼拜一、礼拜三是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是7点到8点。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